感谢神，让我们可以透过网路和现代的科技，在疫情中仍然可以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如同神的应许，无论是生是死，是疫情或是无情的洪水或是野火，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暑假过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学校开放之后又因为疫情而再度的关闭，所以我们现在中文的主日崇拜暂时还不会邀请大家回到教会，希望大家仍然能够耐心等候，也请大家谅解。在这个月，我们已经有两次勇敢与主同行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能够平静大自然的风浪，我们若是与主同行，也可以勇敢的来面对人生的风暴。在第二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是医治我们身心灵的主。在疫情当中，也按照根据这个最新的调查，有将近40%的成人都有这种焦虑和忧虑的心态，甚至有将近25%的青少年因为一切的活动暂停，人与人的隔离，而产生了自杀的念头。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因着与主同行，我们在疫情当中仍然可以勇敢地面对隔离和歧视。今天我们要继续借着使徒彼得跟随主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即使我们会有跌倒和软弱的时候，因着神无条件的爱，让我们仍然可以重新站立，勇敢地与主同行。在今天信息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求神预备我们的心，用祷告来寻求神的面。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可以为自己，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新冠疫情是一个时代性的考验，但是我们相信你的应许，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你是一切美善恩赐的源头，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眼看教会暂时的关闭，马上就要进入第六个月了，在这个漫长等候的时间，我们恳求主你苏醒我们的灵魂，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成为我们儿女敬虔爱主的榜样，也特别为我们的小组，让我们能够成为社区的光和盐，来分享主耶稣的爱，见证神的荣耀，让我们的社区能够带来永恒的盼望。这样子的感恩祷告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从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见彼得第一次遇见耶稣是因为他弟弟安德烈的介绍。 安德烈他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他听见施洗约翰称呼主耶稣为神的羔羊，就立即的跟随了主耶稣，然后就迫不及待的去告诉哥哥西门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当主耶稣第一次看见西门的时候，就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为彼得。彼得就是坚硬的石头，遇见了主耶稣，彼得的生命从旧人西门成为了 新人彼得。当我们遇见了主耶稣，我们的生命也同样的从软弱变为刚强。在35年前我们还住在达拉斯的时候，我也有幸参加了现在在奥克拉荷马牧会陈宝智牧师他所带领的查经班。虽然因为我自己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当时没有接受主耶稣，但是宝智牧师他的温柔和谦卑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福音的种子借着他埋入了我的心中。当师母和我在2008年参加恩爱复饮的时候，当时就是由宝智牧师和师母来带领我们，让我在20多年之后再次的遇见了我属灵的兄长。当主耶稣在加利利湖畔教导群众的时候，因为人太多，主耶稣就上了彼得的渔船，以船为讲台教训岸上的众人。在讲道结束之后，耶稣竟然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就对主耶稣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些专业的渔夫辛苦了一整夜，却愿意顺服主耶稣开船出海。因着彼得的顺服，立刻就经历到神的恩典，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还要另外一条渔船来帮忙，才能把鱼拉上船。经历了捕鱼的神迹，彼得立刻俯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我们都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主耶稣对认罪的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主耶稣不但赦免彼得的罪，更赐给彼得一个新的人生使命，不要继续在这里打鱼了，而是跟从耶稣使其他人也得救。彼得再次全然的顺服，撇下所有跟从主。我们也看到彼得他有他的非常有影响力，除了自己的弟弟安德烈，另一个渔船的雅各和约翰两兄弟也都放下了自己捕鱼的专业，和彼得一起来跟从耶稣。他们四个人也就成为了主耶稣第一批的门徒。当然 我们跟随主耶稣，不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工作专业而进入全职的侍奉，但是我们顺服和跟从主的心志，应该要和彼得是一样的。跟从了主耶稣，我们人生的目的不再是以自己的成功为目标，而是要以效法主耶稣来荣耀神和服侍人，成为我们新的使命。专心跟从主耶稣的彼得，对主耶稣的认识也越来越深了。当主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立刻就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看见彼得领受了天父的启示，认识主耶稣不单单是完全的人，更是完全的神。但是头脑的认知没有经过试炼，这样的信心还是肤浅表面的。当试探来临之前，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预告自己要被捕受害，同时也预告门徒们，特别是对保证自己不会跌倒的彼得，将会三次不认主，并且以讥笑来提醒彼得。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也是这样说。我们看到彼得确实非常的勇敢，当大祭司的差役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立刻拔出刀砍下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耶稣被捕，门徒四散，彼得也和约翰一同进入大祭司的院子，要看主耶稣的下场。但是我们凭着人的血气之勇，人必定会跌倒。在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天气寒冷，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烤火。先是一位大祭司的使女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这时候鸡就第一次的叫了。后来那个使女又看见他，就对旁边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第二次否认。过了一会儿，旁边的人又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所说的这个人。我们看见彼得在绝望和胆怯当中跌倒了。立时鸡就叫了第二遍，彼得就想起主耶稣所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他就哭了。彼得因为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万分的痛悔。在2015年，师母和我参加了圣地游学团，我们也来到了耶路撒冷的鸡鸣堂。非常特别的是，在这个教堂的屋顶上有一只金色的公鸡。在这个鸡鸣堂的外院 还有一个雕像，中间是使徒彼得，旁边是那一位使女，后面还有一位指控彼得的人，在彼得的后面还站了一位罗马的士兵，当然在他们的上面还有一只正在叫的公鸡。心灰意冷失败后的彼得，他和其他六位门徒只有回到家乡重拾就业，在加利利湖上打鱼，但是忙了一整夜什么都没有打着。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但是门徒们却认不出那是耶稣，可能是光线太暗，或是复活的主他的容貌已经改变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这次的情景和彼得最初蒙召是一样的，彼得再一次的经历到捕鱼的神迹，而且上了岸，他们看到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前一次彼得在炭火旁边，那是在大祭司的院子里，结果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次则是主耶稣在炭火旁边为门徒们预备早餐。主耶稣他先满足门徒们身体上的需要，然后才温柔地挽回彼得对主的信心和爱心。吃完了早饭，主耶稣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里的这些到底是指着什么呢？主耶稣没有明说，有的圣经学者认为主耶稣在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门徒更深吗？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些可能是指他们刚刚捕到的153条大鱼。这对这些专业的渔夫们来说，这是非常一大笔很大的一个财富，可以让他们有丰富的物质享受。那这些对我们来说呢，很可能也可以代表我们引以为傲的专业事业，甚至是我们的服饰，就是所有可以会拦阻我们去更深爱主的一切人事物。我们是否也爱这世上的这些比爱主更深呢？我们也看到彼得他一反过去鲁莽冲动的个性，他的对主的回答是，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因为经过他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他承认自己的爱是有限和不足的，只有无所不知的主才能知道我们爱主到底有多深。也只有在彼得学会了谦卑的功课之后，主耶稣才能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现在在加利利的海边也有一个 彼得受职堂，让我们看到靠主谦卑才是真正的勇敢，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要真正的服侍主，我们必须学会靠主谦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主耶稣也要同样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胜过世上的一切拦阻我们与主同行的一些所有的人事物。无所不知爱我们的主耶稣当然知道我们都会和彼得一样会软弱，会有跌倒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祈求。让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22章的31节和32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塞麦子就是把外面的糠皮把它塞掉，而撒旦他想要得到我们的话，他也必须先塞去我们对主的信心。但是感谢神，主耶稣已经先为我们祈求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祈求的不是叫我们不被塞，而是被塞了以后不至于失去信心。所以我们会被塞，就是我们会经历各样的试探、挑战和困难，都是主所允许的。我们会暂时的软弱和跌倒，但是在回头以后，神仍然要使用我们去坚固其他的弟兄姐妹。在疫情中，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失去了工作，面对经济的压力，也因着疫情的持续，常常会让我们感到绝望和无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经历失败，但是不要停留在绝望当中，不要成为永远的失败者。我们仍然可以靠主，从软弱的旧人成为刚强的新人，回头以后继续被主所用。神允许我们被筛，我相信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就是被筛过的生命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有限。8年前，师母和我被西区教会差遣来到这里来职堂，感谢神，我们除了有西区的牧者，也有陆续退休的牧师来到我们中间。神更为我们预备了实习神学生和许多成熟的同工，可以轮流在主日正道。但是我们也知道人都有比较的心理，我也开始听到这位牧师道讲得真好，若是能成为我们教会的牧师那该有多好，或是这位弟兄他没有读过神学，或者连神学院都还没有毕业，但是他的道讲得比牧师还好，更有口才。我相信大部分教会的牧师听到这样的话 可能感觉上都不会好受，但是我经历了这个试探性的被筛的时候，圣灵提醒我，看到我需要更多的在神的话语下面上面来下功夫，也为这些牧者和弟兄姐妹向神献上感恩，借着他们不但让我自己，也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从更宽广的角度来领受神话语的宝贵和丰富，而不是受到我自己对神话语的限制。因为神呼召我是要牧养群羊，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和名声。当然我们在教会和小组里的服事呢，也经常是属灵的征战，每一位同工都是热心爱主，有的人看重传福音和外展，有的人看重门徒的栽培，这就如同铜板的一个铜板的两面。但是如果我们要求别人都必须和我们一样的话，就会产生冲突和不和。教会是神的家，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互相坦诚，彼此尊重，才能保守教会的合一。还有一个我自己被筛的经历，就是自己服侍久了，经常就会以为什么事我都知道，其实很多事情我都是无知的，甚至因着我以为自己在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反而在无意中让弟兄姐妹跌倒。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神特别要我学习谦卑的功课，也在我的失败中不断地要炼净我的生命，要帮助我除去心中的骄傲和自大。光是谦卑这一个功课，我知道就值得我一生一辈子的学习。在我自己被筛的过程当中，圣灵也不断地提醒我，没有祷告就没有事工。疫情当中，我们也特别增加了一次全教会的中文网络祷告会。其实很多教会早就把每月一次的全教会祷告会改为每周一次，甚至有教会改成每天都有全教会的祷告会。我们的教会一个月才一次，但是每次参加的人数却是寥寥无几。我真的要求神赦免我，身为教会的牧师竟然无法带领弟兄姐妹以祷告来寻求神的面。也请大家为我们教会和所有的教牧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不住祷告的教会。再一次鼓励大家来参加周三的中文祷告会，或是周四晚上7:30的英文祷告会，带领我们更多的来倚靠主，不但我们自己领受神的恩典，更让我们被神使用去传扬主的恩典。在我自己被筛的过程中，也不断的在服事中学习到，第一就是建造人胜于施工。感谢神让我和师母除了教会的各种装备训练之外，也借着基督徒查经团契， 帮助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以及恩爱夫妇营来巩固弟兄姐妹的婚姻和家庭。就如同哥罗西书所说的，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而不是引到牧者的面前。第二是静默胜于争辩，因为主耶稣在被欺压受害的时候，他也都是静默无声，不开口。其实别人在怒气当中，我们说什么都不一定有用，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对方祷告，求神亲自安慰他。我自己特别需要学习的就是多多的听，慢慢的说，千万不要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反而使人跌倒。第三就是以善胜恶，罗马书也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而是要听凭主怒，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求神帮助我在冲突当中仍然能荣耀神，去服侍人，并且使自己可以成长像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的过犯有多大，失败有多深，主耶稣都可以用温柔和慈爱将我们挽回，使我们回到起初的爱心和热心。我们自己领受了神的恩典，也应该同样的给其他弟兄姐妹有这样回头的机会，借着主耶稣为我们众人的祈求，我也要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思想自己的生命中被塞、被破碎和被主重建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最后，主耶稣也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按照教会的传统，彼得传福音到了罗马，因为罗马的暴君尼禄皇帝迫害基督徒。当彼得在逃离罗马的路程当中遇见了主耶稣，彼得就问主说，主啊，你要去哪里？主耶稣对彼得说，我要去罗马，因为那里有我的教会，还有我的许多信徒。彼得立刻对主说，你不能去，你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我去。因着彼得回到了罗马，也要面对十字架为主殉道。彼得就对周围的人说，他不配和主耶稣一样的被钉，所以他要求周围的人把他倒钉十字架。 回头后的彼得，他以谦卑和顺服，以至死忠心的态度来跟从主耶稣，他愿意以自己短暂的生命来换取在主里永恒中的荣耀。让我们一起用今天的回应诗歌爱一生相随，也来作为我们勇敢与主同行的回应。